几日之前，南韩的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南北分界线那里的南方伸出手迎接从北韩来的领袖金正恩。当金正恩踏过了这个南北分界线的时候，文在寅根据报道跟金正恩这样说，我几时才可以踏足北边呢？金正恩挽着他的手转身就带他踏过这个分界线去到北边，然后他们再回到南边。向南走，向北走，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经历，或者是你的父母的经历。今日我们出生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位于中国的南方，或者是有人建议是中国境内的南方。我们的故事是不是都是一个从北向南走的故事呢？或者是我们曾经有一些人向北走，一个更远的北方，然后向南返回来香港这个地方。这些向南走向北走的故事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有什么样的痕迹呢？这些向南走向北走的故事会不会改变我们人生的轨迹，改变我们人生的态度呢？而当我们的旅程和其他人的向南走向北走，或者是向北走向南走的旅程相遇的时候，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新的故事出来呢？今天我们读的新约经课《使徒行传》第八章26至40节里面有几个这些向南走向北走的故事。让我们翻开经文，《使徒行传》第八章26至40节，我们刚才读过这段的经文，第八章26至40节，第一个故事是腓利向南走向北走的故事。第26节开始的时候这样讲，有主地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向南走是腓利的故事，亦都可能是不少香港人的故事。以下这个故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哪一位呢？他17岁的时候就考入金城银行，获派在集团里面天津航运公司服务，时为1928年。他才中出干，才干出众，不久他就获被委任为华北航运界天津航运协工会的副会长。1940年成立民营的中国航运信托公司，挂上英国和巴拿马的旗帜，航行中国沿海和远东口岸。1949年政权逆转，他将基地向南迁到香港，成立金山轮船国际有限公司。可能你已经估到哪位了。随香港、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于50-60年代蓬勃发展，进出口贸易大增，他的海上王国急速扩张。1969年成立东方海外，1973年上市。他就是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的父亲董浩运。 下面这个故事，不知道你又知不知道是哪位呢？1956年5月，他连夜骑马赶到泰来县火车站，乘坐齐齐哈尔往大连的旅客列车到达大连，再乘船往上海。他只好继续南途，历尽艰辛，多次靠食老鼠、蚂蚁、棉花充饥，走了三月的路到达广州。路上还发挥他刻制印章的技术，瞒过海关人员，才成功逃离大陆，经过澳门，在1957年7月成功偷渡到香港。他是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的故事。1945年香港人口只有50万，1950年是220万，到1980年是510万。这些急速增长的人口是哪里来的呢？这些急速增长的人口不少都是上述这些向南走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是我们的祖辈、父辈、叔伯兄弟，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向南走是不是单程路呢？南方是不是终点呢？我们回去腓尼的故事，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故事的开始，我们现在立刻跳到这个故事的结尾，第39节。第39节故事的结尾是这样讲的：主的灵把腓尼提了去。第40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尼，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扬福音，一直到凯撒利亚。腓尼向南走，后来向北走。曾几何时，人们从北方向南走，后来又回头向北走。香港政府统计处的网页有一段这样的资料，他说不少人都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北上，往返中港两地之间。但是究竟有多少香港人在内地工作呢？这些在内地工作的人又从事什么工作呢？根据政府在2003年1月至3月，即是十几年前的数字，进行了一项统计调查，那阵时有238,200个香港居民在统计之前的12个月期间北往工作，当中男性占了接近80%。所以当时大家都知道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家庭问题。此外，在全港就业人口比较，他们的教育程度也都普遍较高，有35%是有专上教育程度。当时是2003年，十年之后的2012、2013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你记不记得2012年有一套电影叫做《春娇与志明》？《春娇与志明》是《志明与春娇》的即是下一集啦。春娇与志明讲紧嘅咩呢？话俾大家听，北上嘅已经唔系净系男性，北上嘅仲有年轻嘅女性。北上已经唔系净系珠三角同埋长三角，春娇与志明嘅故事系发生喺北京。北上唔单止系春娇与志明嘅故事。可能亦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向南走，向北走，有多少是自主的选择呢？有多少是为势所逼，或者是为势所推动呢？腓尼的旅程 似乎不是很自主的。故事开始的时候，第二十六节说，有主的使者对腓尼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是旷野。未必是腓尼的自主的选择，腓尼向北走也都不是自主的选择，是身不由己的。第三十九节说，主的灵将腓尼提了去，然后有人在北边见到他，向南走向北走，纵使有时是身不由己，但是又不等于无意义的。腓尼向南走向北走的旅程是有意义的。我们这些向南走向北走的旅程的人，我们的旅程的意义又是在哪里呢？第二个故事，故事里面的第二个人物是那位银库总管。我们看到腓尼向南走向北走的故事里面包含住另外一个向北走向南走的故事。同腓尼的故事不同，这位向北走向南走的人似乎是自主地选择这样做的。我们又看回圣经，刚才我们由二十六节开始看，然后就去到尾，现在我们回到二十六节下面，就是二十七节了。二十七节，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即是现在叫埃塞俄比亚，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金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去北向完之后呢，第二十八节说，回程中他坐在车上，三十一节说，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请腓尼上车与他同坐，他们从水里上来。三十九节，主的灵把腓尼提了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上仍旧上路。我们见到这一位银库总管，他首先是向北走，然后呢在结束的时候呢，他是向南走。这一位埃塞俄比亚女王手下看住银库的总管，他北上所谓何事呢？按经文描述，他北上是去耶路撒冷做礼拜，他长途跋涉去耶路撒冷做礼拜，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有所追求的人。他北上应该是寻找一些他在南方他的住处满足不到他的东西，他在南方所欠缺的东西，他北上了又南下了。他找到他想找的东西没呢？他的心灵得到满足没呢？在宗教的处境来看，人们往宗教场所里面去到做礼拜，多多少少都怀着敬虔的心，盼望得到一些什么。礼拜完离开之后，找到要找的东西没呢？心灵满足了没呢？定是好像这一位银库总管一样，怀着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这一种淡淡然的无奈而离开呢？回看我们整个群体曾经行过的路，最初制造业北上，这里的工厂差不多全部关闭，后来娱乐事业北上，所以究竟还有没有香港电影都成为一个争拗。银行金融会计界北上，餐饮服务业北上，医疗界都北上，政治人物在每一年的三月亦都纷纷北上，向北走，好可能为了寻找一些什么，希望得到一些东西。有些人得到财富， 有啲人得到权力，但系系咪等于揾到人生嘅安稳，揾到心灵嘅满足呢？亦或系好似故事里边嗰一位，日日都伴住好多财富，而且经文话佢都拥有权力嘅埃塞俄比亚女王手下嘅银库总管一样，佢想做嘅事，佢要做嘅事做咗啦，佢要去嘅地方去咗啦，但系仍然感觉有所欠缺，有所迷失，咁样样而回咧。喺人生嘅旅途里面，难免有类似嘅无奈同埋迷茫，不过亦都唔一定系咁样嘅。就算有时系咁样，佢都只不过系一个旅程，亦都唔一定系结局嚟嘅。按经文第39节所描述，呢一位银库总管，佢最后系欢欢喜喜地上路，佢似乎揾到佢想揾嘅嘢啦。银库总管遇到咩人，发生咩事，喺旅途里边，佢点样从嗰个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嘅迷茫，转变为欢欢喜喜地上路嘅轻省呢？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向南走向北走的故事和那个向北走向南走的故事，他们互相交错相遇而产生出来的结果。第三个故事就是这个交错的故事，等我们来看看这个交错的故事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越来越进入这个故事的中间了，中央位置，第28节，回程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靠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就说：你明白你所念的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文库总管是认真的人来的，他希望努力努力去到撥開雲霧，為自己的狀況來到去尋找出路。他閱讀聖經，他希望透過認識，透過知識來到去認識信仰。他力求去明白，希望透過理性來到去接觸信仰。但是知識無窮無盡，理性有所不及，始終他好像還是欠缺了一些什麼東西。他所欠缺的是什麼呢？又或者他所欠缺的就是好像奇克果所說那個信心的跳躍，是一份投入，好像游水的人不是只是站在個岸上面來到去看著人家游水，看著本書來到去看看游水是怎樣的，而是投入水裡面來到去暢泳。信靠上帝的人必然对上帝有某程度上面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是永无穷尽。同时他也必然让自己投进上帝的怀里面，去让上帝怀抱自己。故事继续下去，第八章36节，二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38节话，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腓利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腓利就给他施洗。在岸上边观察、认识、理解的银库总管，终于跳入水里边了。黎智添教授在《宗教研究与诠释学》一书里边的总结咁样话：我们认为研究者无论如何同情地投入宗教信仰者的经验世界，也不能忘记他始终是研究者而不是宗教信仰者。研究者是旁观者的身份，更是清楚地表现在研究者的研究作品成果上。当研究者作为宗教经验的旁观者的时候，即使他投入宗教信仰者本身的经验和意识，他的研究成果仍然是带着研究者作为旁观者的眼光和价值去看宗教。第39节，八章39节说，他们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去。纵使这个伤愈完结了，纵使腓利不见了，银库总管仍然是欢欢喜喜地上路，因为这一次相遇并没有随住分开而烟消云散。这一次相遇留下了让银库总管欢欢喜喜地上路的来源，填补了银库总管纵使拥有财富和权力仍然是若有所欠的动悦。那个是什么呢？是什么来的呢？在向南走向北走的故事的中心又是什么呢？第32节至35节，8章32节至35节，在写作结构上这个是故事的中心。我们试下读下，会发现它也都是基督信仰者的信仰中心。第32节，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他像羊被宰去，被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在子母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看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述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回答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还是指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这个是写作的结构上面的中心，也都是基督信仰的中心。有一位从大陆去北美的学者，他去北美研究西方的法学，他叫刘同苏。他有一个这样的体会，他说文化基督徒往往将信仰视作一种理念形态，却不知道信仰就是生命，而生命就是活着。他说，我以前就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念很多神学的书，在理性的范围内思考和基督的关系，但是观念上改变并不可以叫我全人发生改变。真正全人的改变是怎样的呢？除非有活生生的生命进入，也以活生生的生命去接受那个活生生的生命，那才是真正转变的关键。曾经向南走来到这个小岛的人以为只是稍被乱局，结果一年又一年结婚生子，渐渐落地生根。又曾经以为已经落地生根的人又连根拔起，向着地球的另外一边更远的南方另外一个半球来到去奔走，又或者向另外一个更远的北方来到去奔走。可能向南走向北走仍然是继续，它并没有终结到。向南走向北走的故事尚未结局，尚未完结。这个故事提示我们，在向南走向北走的旅程里面，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的终极关怀呢？什么才能够令这些向南走向北走的人安身立命呢？带着什么向南走向北走和其他的人相遇才有意义呢？有人说，要强大要富有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满足需要。在某些情况底下的确是埃塞俄比亚女王金大基手下的这个银库总管应该都是有财富和有权力的人，但是又不是有财富有权力就会解答所有问题，就会满足到人的需要。故事用有大权的太监和银库总管来描述这个人，但这个人都仍然有所欠缺。而个故事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人 的欠缺，就是由一个寂寂无名、无权无物的小人物所解决和满足。对一般人来讲，未必是要追求强大和富有，只是盼望能够保住自由和自主。那一种自由和自主受到被剥夺的威吓，这种无奈是令人觉得很无力，很担心受到压制、受到限制，将来如何其实没有人能够讲得定。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只是那些有自由和自主的人才有能力来解决问题，才有能力来满足人的需要。故事里面那一位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向北走又向南走的银库总管的欠缺，正是被那一位不自主地向南走向北走的肥力所满足和解答。如果我们再追问肥力，再看看他的故事，其实他正正是在耶路撒冷被迫害而需要逃走的人群里面其中一个来的。找到信仰的中心，成为人生的中心，无论向南走定是向北走都不失去方向。无论是自主的旅程定是被动的旅程，无论得到什么，失去什么，都不失去人生的美善。让我们以几句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勉励初期信徒的话来到互相提醒。在这里我们本没有永存的城，而是在寻找那将要来的城。只是你们不可忘记行善和分享，因为这样的祭物是上帝所喜悦的。古人教导我们，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时不与我的时候仍然行善和分享，是难能可贵。愿上主恩待我们。